百姓组啊，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七网哈，七网我们是继续我们回回看看这个大纲哈，看看大纲，这个是来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说不容易来七网之灾，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七网，那也是让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大纲。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就是不能改变的。昨天晚上我们家灵修的时候呢，老二也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怎么知道圣经的正点是怎么确立的？那么圣经的正点的确立是根据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启示，根据跟他有关系的所有的关于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关系的，才能列为正点。那新约里面所有的是要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的，才能列为正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既是圣经的根基，也是圣经的架构。我们说圣经有一大根基，三大架构，那么其中根基是基督，其中三大架构之一的架构还是耶稣基督，这个可见它的分量有多重啊！感谢主。好，那我们引言部分我们已经不去看，我们很快看到吗？印象信与诗歌里面讲到了那个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这个很重要的。又紧接着来到了审判里面，我们看到关于印号的审判，然后呢在号跟碗的审判里边插进了五章到六章的经文来过渡七碗的灾。所以呢我现在呢确实也把七碗的灾呢稍微慢下来，一点一点的思考关于人类文明，所谓的人类文明要经受得起上帝的审判，这个是无法回避的，这个无法逃避这个上帝的对这个世界文明的审判，人类文明的审判。然后来到了以巴比伦为代表的大城，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会讲一讲关于人类城市文明，就不外乎几个跟大地啊、苍天啊、海洋啊、河流啊、湖泊啊、什么小沟壑啊，都是离不开这些东西的。那最后形成一个什么？这些罪恶的集中体现在什么？一个大城，所谓的人类城市文明，会带来以城市文明的发达，标志着人类罪恶的一个巅峰，也代表了上帝的审判将要来临。所以我们看巴比伦的倾倒，最后的审判，然后呢，最后感谢主是荣耀的归宿，基督徒的人生是不一样的。这就上帝显出我们的焦点到底放在哪里？启示录仍然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上，否则你永远没有希望。这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假性的基督徒，所谓的假基督徒，那你比不信的人还可怜。最后你所谓的理性上想得到属灵的祝福，实际上你不但没有得到，仍然经历了属地的那个痛苦，上帝的审判。好，那我们七碗的灾，我们看到有什么七碗的最后一列审判里面呢，他也用了15章做引言，在六七碗倾倒下来之前有15章做一个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带出七碗的审判。那我们你看到没有，我们说等一会儿我们就直接看什么呢，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好，关于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来认识到我们的神的伟大和他的全能，以及从七灾的安排，让我们来看看七灾。那我们首先来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上个礼拜看到什么呢？第一碗的灾，我们说，当然这个有不同的看见，我不是说你这些所代表的东西是不是100%的，我不敢确定。尽可能我是想把这些东西拉成一条线，让大家能够尽可能全备的，只能从某个角度去理解，很难群进。特别是关于七碗的灾，那不同的解经家可能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这个没有关系。关键是什么呢？我只能从一个点，从一个系列来尽可能让大家明白整个人类文明的七个方面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这个七碗的灾不是针对信徒的，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大地呀，到天空，到日月星辰， 到海洋文明，到江河文明，到湖泊文明，到所谓的人类的所有的，我们说第一个代表什么？属地的迷惑。大家明白，在第一晚的在倒在地上。那我们要知道，上帝创造人类是确实地是昏虚混沌、渊昧黑暗的一个状态里面。上帝为了他六天的创造，他开始建立地球上的光明和秩序。然而，大家要记得，本来上帝给人类在肉身的物质方面，给人类赐给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居住之地就是地球。那这个地球本来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那给人类是都安排在伊甸园，大家都不要忘记。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马上神竟然说，地因为人的缘故受什么咒诅，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大家注意，除了上帝之外，上帝所赐给我们本来的物质的东西是美好的，没有问题的，包括我们的肉身，没有问题，都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正好的。但是你发现，当罪恶进入人类之后，你看到没有？人类本身被污染之后，紧接着大地啊受到了咒诅。跟大地有关系吗？大地犯了什么错误吗？没有，大地还是那个大地，但是是地必因为人的缘故受咒诅，地必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但是人类的文明无法脱离大地的文明，所以这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他被赶出伊甸园，在地上飘来飘去，要面对他的生活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属地的迷惑，也就属地迷惑最典型的从哪里开始呢？就是因为人类背逆神，犯罪堕落之后，人类开始什么呢？开始拜偶像。大家知道，人类所有的问题是从什么？从上帝面前失落之后，人就要不以神为独一的神，是要有另外一个与神同等、与神并列的那个，就是偶像。所以人类是因为从上帝面前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人的心思意念就昏暗了，然后我们里面的眼睛就瞎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瞎了，我们就开始了大地文明，开始拜偶像。所以这就是人类所有的失落开始，因内心的邪恶，看到没有，充满着贪婪，人类的开始。为什么说圣经说贪心的与什么拜偶像是一样的？人类所有的问题从贪婪开始，从骄傲堕落开始，贪婪的追求人自我的满足。我记得有一次，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跟他的妻子闹矛盾，也很痛苦，他我也不想这样，怎么解决呢？我说其实很简单，解决的唯一办法是你还是能够学会无条件的去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当你爱对方图回报的时候，有所期待的时候，你的关系永远解决不了。只有当你发现你自己是亏欠你妻子的时候，你真实的发现你有很多的地方是你亏欠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你总觉得你是我也有错，但是他也有错的时候，他也有很亏欠你的地方，你只是诉说那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关系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偶像在你里面，你有贪婪在你里面，所以你没有办法能够解决。不管你对你妻子说我好爱好爱好爱他，所以因爱生恨，还是你很讨厌讨厌讨厌他，那你更不用说，都是偶像的可能性。就算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偶像，你自己的肉体成为你的偶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撒旦第一个骗术是什么呢？骗术是我们往往是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这就是在我们的肉身里面，我们怎么去满足我的欲望，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借着偶像也需要来满足我而已。大家明白这概念？这就为什么说，当你想用上帝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也是拜偶像，上帝只是你可利用的偶像。大家记得哈，为什么约书亚在那个征战进入约旦河之前，对不对，带着他的以色列的军队要攻打耶利哥之前，他看到一个人站在路口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时候，他说不是的，我不是意思，我不是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你们不要指望我来帮助你们成就你人类的梦想，这是偶像，我也不需要你来帮助我成就我的旨意，这也是你们高举你们自己的能力，人类文明的能力，偶像，你们只是要来顺服跟从我，看我为你们征战，靠什么来得胜呢？靠神，靠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得胜，我们没有办法来帮助神成就他的心意，我们只能顺服跟随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人的本分而已，上帝不需要人去帮助他，上帝只要人去顺从跟随他，做他忠心的仆人，神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是无所减少的，那神让我们学习侍奉他的原因是什么？是让我们学习敬畏他而已。每一个神的仆人，我今天站在讲坛讲道，绝对不是我要帮助大家，更不是帮助上帝，神先要帮助我，所以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你要谨慎你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那听你的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工作，你的在世上的每一点点滴滴的工作，你的行为举止都是上帝在训练你而已，每一刻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拜偶像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在拜偶像受骗的后果是什么呢？这就为什么有什么毒且毒的疮，就什么，而且有毒的疮，恶而且毒的疮是在那些拜受印记，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来看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跟大家上个礼拜思考的时候，上上个礼拜什么呢？就是关于倒在海里对仇敌欺的欺骗所之爱的什么？是宗教的办法。人拜偶像，拜的零零碎碎的不过瘾，他一定要什么？这就是人类所谓的智慧，所以文明的一个结晶。它就形成了世上一系列的一套一套的宗教的崇拜。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他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人开始企图想用人的方法去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弄巧成拙的，人类要承担苦果的，所以这就是拜偶像所带来的，它就开始了形成了所谓的人类的文明的人类的智慧的所谓的一个总结，开始了宗教的历程。所以你现在仔细去研究好，实际上再原始的民族，包括你现在去到中国的深山老林里面找到一些尽可能靠近原始的土著人，他一定都有原始崇拜的，这个很奇妙。你学远古史的话，考察每一个民族的起源，它都有原始宗教崇拜，而且很多都是一神，一开始都是一神论的，很奇妙，开始都是一神论的，后来的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就多个朋友多条路，这个偶像呢，这个不可收拾的就不断的发生出来了。人不可能没有原始崇拜，人有天然生的原始的宗教，只不过是什么东西而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宗教的方法，这个倒在海里，我们说你知道吗？这就是海变成现死人的血，暴露受骗的原因什么呢？是首死的规条，这个就是好，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受骗的结果是什么？这就是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生命越来越减少活力，以至于最后什么 死气沉沉。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不容易哈？那跑远洋的人哈，好厉害，一年我们说做海员的人对不对？一上船一般的话八个月左右，八到十二个月左右的下船。所以为什么一些弟兄姐妹一旦信主之后，我们一般不再支持他，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太适合再做海员的原因就在这里。当然会有影响到你的家庭，但实际上呢，在海洋上漂泊八个月，你就想到那个生活，你会觉得慢慢也变得死气沉沉啊。这个就是人类堕落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危机。这个所谓的宗教的方法，这个就是我记得昨天一个弟兄跟我打电话也很痛苦，就是他们的教会后来不得不为了明哲保身挂了一个三字的牌子，他非常痛苦，怎么办？我鼓励他转会，我真的鼓励他转会。所以那个教会是他妻子带领的，本来又是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都跟他们表态很清楚了，因为这两个缘故，你做丈夫的仍然可以提出转会，这个跟家庭没有关系，不要影响你家庭。我不知道你挑起你家庭的矛盾，你这个教会的弟兄，我认为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申请转会。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首要的责任是什么？尊主的名为圣。再说具体是什么？你只能跟从真理。无论是谁，你面对你的教会，你面对你的家庭，你面对你的国家，你面对你的政府，你面对你的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基督徒，你首先是一个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绝对的权柄，你要带着你的妻子孩子来跟从上帝。那跟从上帝的重点就是，中心是什么？跟随圣经的真理。有人说，哎，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我跟你讲，都重要，不过有优先次序而已。只要是，只不过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圣经的原则，什么是圣经的非原则。非原则你都应该让步，都应该宽容，都应该让跟你相处的人尽可能的舒服一点，自在一点。但是关乎圣经的原则，关于圣经绝对的真理，你因为坚持真理让你身边的人不舒服不自在，你可以刚强壮胆，你仍然可以去分辨为圣。当然他说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要上帝来工作，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跟那个弟兄讲，我现在跟你讲的目的不是要破坏你的家庭，你仍然要继续爱你的妻子。而且我跟他讲，尤其是你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怀疑你跟你妻子不是上帝所配合的婚姻，这个绝对不能跟你的配偶讲出任何怀疑和动摇。但是信仰是信仰，你这时候就该站起来了。那么多年来你做一个丈夫，你做一个在教会的一个弟兄，你能容忍你的妻子做教会的牧师，本身上帝就让你还是有突破。一定要开始，绝对不是靠一二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突破，上帝来做更好的工作。我相信上帝在你们家里有更美好的旨意，但是现在要有，一定不能够照常规思维去走了。因为上帝本来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一定要求上帝为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怎么动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必须尽你的本分。这个时候你从这个神的儿子，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弟兄，你要回归真理，从你个人到你的家庭到你的教会，你需要影响。你不能影响，那你不是教会带领者，很有趣，反过来了。那你要做出你的对上帝顺服的一个凭信心走出去，不是红海跟你分开了你才跨出你的那一步，是你跨出那一步红海为你分开。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次序。如果你亲眼看到你站在海边浑身发抖，上帝把红海打开了如同甘地，你说哦，你终于可以跨出那一步了，这个信心真假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你一定是假的，但至少还要被检验。但是当你跨出红海，你就说死就死吧，反正上帝你让我跨出这一步的， 或许跨出这一步以后，我就被红海淹死了。没忍人跨出那一步，信心就开启了你新的道路。一定要上帝做事，真的不是按照我们的常规思维，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摩西坚决不接受法老王给他的每一次的让步，其实不是法老王的让步，是摩西站在上帝给他站在那一个，上帝是不容人得胜的上帝，他是不容许你跟他讨价还价的上帝。上帝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上帝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那就是三天的路程，没有其他任何的妥协。神说所有的妇人孩童都要走，一个都不会留下来，就不能留下来，连你的牛羊都不能留下来一提，那就不能留下来。所以摩西是严格执行上帝的话语，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末世时代，我们总是一点点的妥协，一点点的妥协，我们以为我们退一步撒旦也会退一步，我们以为我们让一步撒旦可以让我们半步都好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讲。这就是昨天我跟大家灵修分享里面讲到防备假信的，其中我为什么放那首歌，我们对撒旦总要说不，跟撒旦是不可能调和的，人类文明总是希望各让一步，那是人的幻想。所以我们要知道，好，这是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第三网是什么呢？第三网我们代表了人类的第三种文明。我知道我很有趣哈，就是倒在江河和重水的泉源里，也就是说对付仇敌的骗术之三，物质的享受啊。这个第四网的灾，他用了几节经文啊？第三网的灾用了一二三四节经文。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重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重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我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如果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在承载。你知道伊甸园里面最早的神给亚当夏娃安排的是四条什么河流围绕着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有人把它叫人类的母亲河。你再想一想，人类的文明有陆地文明，这是第一个网要把它毁坏掉的，那个文明叫海洋文明，想要把它毁坏掉的，第三个文明就是江河湖泊的文明。你再想一想，没有北欧大陆啊，俄罗斯强大的国家，我们今天不是谈政权，我们讲代代所谓的大陆文明，当然你就知道一系列的海洋文明的国家，那就数不胜数很多。好，什么都不靠，内陆地方你注意，你发现了没有，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母亲河，江河湖泊。广州是珠江，对不对？想想你的家乡，你的家乡有没有一条河，一条哪怕小溪水？我的老家小县城，大运河文明，所以我家老家那个县城就是大运河从中间通过。我们小的时候太热了，夏天没有空调，光溜溜的就跑到大运河里去游泳去了，还挺开心，比游泳池好，也不用门票，稍微有点危险，但是一个人不能去，有几兄弟去，还有几个朋友去，挺好的。现在呢，那不能游泳了，那肯定不能游泳了，那进去让你得皮肤病，那确实没有办法。 古巴比伦文明还是那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孕育了所谓的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是什么？埃及的尼罗河。你看看英国的什么河啊？泰晤士河。凭泰晤士的大学排名榜哈，小心一点，那个文明啊，各个国家都脑河，各种的河流孕育了所谓的人类文明。中国5000年的文明是什么文明？黄河和长江文明。这就是三峡大坝所带来的危机。中国的黄河文明，说白了，我在小学的时代我什么都不懂，我说我还生错了国度，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在大城市长大的，我的父母也不是很高级的知识分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小学不到6年级，我就说好像我生错了国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人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怎么越长大越复杂，越长大越觉得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像课本上所学的跟我们实际所看的怎么不一样呢？越大越复杂，越大越矛盾。所以昨天我跟我们家老三说，是为什么，我说我就问他那个皇帝的新装，很多人看不到那套，所以没有衣服，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些大人们害怕别人说他什么愚蠢，愚蠢的人看不到这个衣服。就我的孩子很聪明，他说，我说那你呢？要是你呢？他说我，如果我的话，可能我可能会说，可能也不敢说。我说为什么不敢说呢？也怕人说我蠢呢、啊。我问你9岁了，终于明白一些东西了，还明白的不正确，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单纯呢。人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长江文明，中国的黄河文明所造就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君王将侯，毛泽东所说的什么说什么过往风流人物，对不对？人家说王侯将相，您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忘记了，什么秦始皇宫什么看什么古今什么古今什么。那个怎么说的，那个什么满江红，对不对啊？好，王侯将相，不是，我总是说王侯将相，就是什么主，反正最后说主风流人物，还看什么今朝，对不对？哇，厉害，胸怀大志什么呢？古代的君王将侯很厉害的，但是都不够厉害，还是看我老毛更厉害。哇，所以我历来反对我的孩子们去看什么呢，我们学校的孩子们，我也不喜欢他们什么。我教他们中国历史，问你们知道大纲就可以了，知道那个跟朝代更替就好了，知道一些所谓的四大名著，知道就好了，不要去看，看了就会让你麻烦。所以后来你知道吗？我常常被人欺负，个子又小，又喜欢说话，说话又不给面子，老师也不给面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惨，老师不在，一般同学受注意，在黑板上每人写骂一句老师的话，现在我傻乎乎上就写了，谁知道写的时候呢，老师已经进入课室了，我不知道，别的家伙都吓得连忙把擦掉了，就在桌上乖乖的坐着，就我还在那里写呢，就老师走上讲台了，一拍我肩膀，哦，张副大你挺厉害的，就我上面黑板写的就骂他那句话，他说甚至老师说一句什么话，最后找我说，他你为什么就不如其他同学聪明一点，至少你知道我来的把它擦掉嘛，我说我一写出来了我擦了干嘛的，反正就这样呗，我惨了，我就说人为什么那么虚伪呢，我确实心里想骂你一句行不行啊，我真的那不行啊，那你麻烦那我可以改，你可以帮我改嘛，但我现在确实心里有这种对你有不舒服的地方，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初中 本来学校的乒乓球师那时候很艰难，打乒乓球不简单，一下课大家往乒乓球室里冲。结果我们班有个同学是教务主任的那个后勤主任的儿子，他有钥匙，就我们一冲，结果呢，哎，但我冲到门口没有人，门还锁着，我挺开心的，我第一个到的，原来发现里面有人在打乒乓球，干嘛呢？从窗户爬进去的。就我以为锁是放在那里，我一打锁，糟糕了，一把钥匙别在里面断了，而且断了钥匙就掉在这个地下，麻烦了。他们说是我别断的，因为人赃俱获嘛。结果老师找我谈话，说张福大是不是你别断？我不是，就是不是。他说一把锁也不值多少钱，你就承认没？不行，我不承认，绝对不是我别断，是我别断的我承认，不是我。结果老师整天找我谈话，非要让我承认，我坚决不承认。那谁断的我不知道，这逼我到什么程度呢？我这样吧，老师，这把锁的钱我赔，但我声明绝对不是我别断的。如果你说我别断的我不赔，但是你只要公开说不是我别断的，我赔这个钱。我说你还挺有志气的啊，我今天就要把你扭过来，你就要承认，我不承认，我开除你，开除我也不承认。后来找我父母来，我父母我妈也说你的孩子你就承认也没事，我不可以。我在我父母面前我也不承认是我别断的，是我别的呢，我承认，但不是我别的。我妈说你这辈子这个孩子你这辈子你不出息，没有出息就在这一点，不能委曲求全吗？黄河九曲十八弯的，长江一个个支流的，孕育着很多人类的中国文明，稍微来点点曲度，迂回曲直，是吧？道路是曲直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说没办法，后来我坚决不承认。后来你知道吗，过了一年之后，那个教务主任的儿子是我同学，他跟我承认是他别断，到毕业了他才跟我承认是他别断，他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而且那个老师竟然知道是他别断的，不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后勤主任的儿子，没有办法。我讲这个故事很小，今天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这几天热炒的新闻是什么？山东的什么顶考，对不对？所谓的顶考上名校的这些人，为什么有些人被查出来，有些人不被查出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些东西。在中国，在黄河文明，在长江文明里面，其实孕育了人类的这个危机，所以要求助怜悯。你去看看欧洲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那些小说里面，我看过很多那些名著，看看里面所弘扬的东西，仍然都是一样，人类的败坏，所谓的莱茵河文明，所谓的多瑙河文明，所谓的泰晤士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的文明，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幼发那底河文明，到了后面还会提到，对不对？到后面有一个灾，对不对？还会提到什么？第六晚的时候会提到幼发那底河，那是一个代表，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以我想呢，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呢，你在注意什么？人类的江河文明孕育出了所谓的人类引以为自豪的那些带来的物质的享受，你知道吗？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的手机很危险，就在这里。昨天我看一个姊妹在她的朋友圈发了一个什么叫奶头乐。奶头乐文明是什么概念？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只集中在20%人手里，那80%的人是不是富有阶层？怎么让那80%的人过的日子不要去反抗20%人的掠夺20%的财富呢？怎么让他们能够安于现状呢？怎么让他能够 在这个生活当中要么为生存奔波的基础上，如果生存解决问题，怎么让他们能够养尊处优呢？就是给他们手机文明，现在叫娱乐至死文化，娱乐至死。所以你不小心点点抖音，一个点不在意三个小时就没有了，看看快手看个几个小时，怎么到吃饭时间了？现在有人为了制作那个30秒的，没有，30秒太长了，没有耐心看，大概都是5秒钟的短视频，也就现在都在搜肠刮肚的想一想，我怎么选出一个题材，只有3秒到5秒的视频，短视频能够抓住人的心。创意各种层出不穷，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文明，你要小心，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深陷其中，我们还不以为然。游戏不用说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大人被游戏捆绑，现在很多孩子被游戏捆绑到什么程度，听到都打瞌睡，没有办法，因为被游戏捆绑的太厉害，学业都没办法进行。为什么？游戏太吸引人，娱乐至死。你一定要记得，今天回家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们，娱乐至死。怎么办？就在你每一个成人嘴里塞一个奶嘴，这个奶嘴是什么？手机。稍微看看，打开手机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看看抖音，看看那个快手，看看很多的各种呢，看来拿得到台面的某些手机的 APP， 甚至到一个程度，你看一条给你两分钱，还鼓励你能够看新闻就赚钱，看手机里面的各种报道就来钱，乐此不疲。以后你再看到街上到处都有人在拍短视频，现场呢抓到一些东西，创意似的，让你觉得真的佩服这些人的大脑都用在什么地方了，超级创意，但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创意出来。你想想三五秒都能够吸引人的眼球的东西，要多大的智慧，他们认为要多么的超常规思维，要么就是黄赌毒的东西。游戏是第一危机，第二就是所谓的裸露了文化，就是那些你去研究一下，那个快手也好，抖音也好，吸引人都看到那2到3秒，3秒到5秒的，甚至最多8秒左右的视频，用什么才能吸引人的眼球呢？你自己能够明白。我跟你讲哈，这就是我们现在注意的这个什么物质的享受，会给人带来很可怕的这个危机。基督徒就开始慢慢不知不觉的开始，还知道读圣经多么重要多么宝贵，慢慢的可读可不读，读了也没有味道，最多是完成任务，再过一段时间呢，我前几天说我看手机来看圣经的，你发现看看不是看圣经的，是看抖音去了，看快手去了，看你喜欢看的某些东西去了，甚至有的地方你们听到里面，我请你们打开圣经，把手机掏出来看圣经挺好的，把跳到另外一个栏目去了，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已经不是在听到了，你已经不在看圣经有关系的东西了。我再回个微信啊，我在跳出来一个东西，我回避不了的。那现在你看到什么程度？是我的孩子那说，爸爸，你手机发出什么声音来了？就是啊，现在什么？你打开那个 APP 啊，有时你最好把它删掉，不删掉呢，它一出来就跳出一个声音就出来，那个小视频就出来了。 没有办法的。我跟你讲，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所深陷入这个表面是叫什么？叫奶头乐的这个文明，奶嘴文明，就是这个世界上那些富豪们，他要掠夺你的财富，而且还要让你乐比不辞的，哎，乐此不彼的被他什么掠夺你的口袋里可怜的那个本来就不剩下多少的那个那些银子，他要掠夺你那点点可怜的口袋里的那点不多的那个银钱，还要让你满心喜乐的，就是用所谓的这些人类的文明来抢夺你的财富，更要掳掠你的心灵。但是我们还意识不到，我们还在那里认为什么挺开心的，挺满足的，我也不求大富大贵，我也不求什么，不要让我太贫穷，也不要让我什么，用属灵的话很好，让我免得我太贫穷我去偷窃，免得我太富有什么去骄傲不认识你。这个经文你用错了，他让你不要太穷不要太富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追求神，因为上帝在你里面，因为上帝的灵充满你，因为上帝的道需要你去追求，因为教会的服事需要你来参与，你没有时间去为了财富而去偷上你所有的生命的价值，你也不可以懒惰，也不可以去无所事事。不要错用一些经文，我跟你讲，在洁净人房屋都有洁净，在不洁净的人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为什么？你把圣经经文都污秽了，你把圣经经文拿来为你所用，为你自私的目的，为你自己的那个享受，那个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那个罪恶的生活来做一个开脱，给你一点点的精神心理的安慰。这就是黄河文明、常年文明、所谓的联合文明、尼罗河的文明。上帝现在为什么这河流开始越来越糟糕了？不但被污染，更让你看到人的心灵被污染。当然，我还要跟你，到时候我们会讲，到了第六代的时候，第七代的时候，人企图人定胜天，上帝给你的这个母亲河你不保护，你不尊重罢了，你想人定胜天的改造它，也要面对很多的痛苦。这就是我们要注意，这就是什么人类文明所谓的带来的第三个物质的享受。什么呢？什么呢？就是水变成血，暴露受骗的原因，将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血的代价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说，我经常讲中国的什么现代的工业革命的发展，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两大危机，一个是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滥藏滥发，导致了人类环境的污染的破坏；第二就是什么，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和堕落。这就是中国很多事情你不可想象的发生在为了赚几毛钱可以昧着良心，对不对？可以假货次货啊，甚至什么橡胶做的什么所谓的猪蹄，所谓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做出一些给你吃的东西，竟然医疗可以冒出假疫苗，对不对？假药的这些东西的竟然能够发生。当然地沟油，中国不断的发生这些，我们看到这个是关乎人的生死存亡的东西，在中国都可能发生。同样在欧洲说中国人到哪里假文明就到哪里，为什么？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很强，创造能力不行，模仿能力很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好像很有智慧，所以 纺织品，画画的那种什么赝品都能做出来，这就我经常讲，长河文明、长江跟黄河文明所造出来的什么是创造力很糟糕，但是呢，模仿能力啊，跟着别人做第二道工序特别厉害，假冒伪劣产品是中国人的特产。这就是九曲十八弯的长江黄河文明所造就出来的那种阴险和诡诈，然后带来的什么一味的享乐，你知道吗？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发展我很不舒服，那时候我经常那时候去海南坐船坐车到一到湛江那个徐闻那个港口，就拉我坐大巴到湛江的老板，我对不起，我不是老板，你不要叫我老板，我不是老板，因为那时候一叫你老板你就开心，你从那一塌糊涂叫你老板，为什么叫你老板？因为我希望，这是我的梦想啊，所以叫我老板挺好的，我羡慕做老板，结果一生也先做老板，老师也先做老板，国家公务员更要做老板，全国人民都是老板，自欺欺人，很可怜。现在你做什么都比财富，比你家的房子有多大，比你在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比你的开的车多么高级，比你的公司多么的世界多少强，你现在拥有的财富是华人第几，全球第几，高校排名，你这个学校出了多少有名的啊？名校要讲，你现在多少人出了多少世界五百强，建立的企业的老板，大家都是走向这个所谓的江河湖泊的文明。所以这种呢，求主来带领的将来，他是把自己想的建立在别人血的代价下，代价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怜。这是我高中一个同学，他跟我说的很伤心一件事情，足足的为两家邻居，上千年的邻居，就是因为有一天两家要盖房子了，因为地基的问题，两家大打出手，但因为那家的儿子多，所以农村为什么生儿子，就这个原因，儿子多，就那家呢，就一个两个儿子还都不在家，只有两个妹妹在家，跟父母就跟邻居打起来了，结果邻居的那个儿子就把他的姐姐的一个衣服给撕坏了，露出了裸露了上半身，哇，在公共场合一个女孩子竟然上衣被撕毁，露出了她上半身，当天晚上喝药自杀，从此左右邻居不共戴天，打打杀杀，血的代价，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我家的狗都比你的命值钱，我家那个地边都比你的任何的所谓的尊严更重要。你知道唯利是图所带来的这种危机感多么的可怕？在中国的悲剧，每天在发生这些悲剧，践踏生命。更不要说对你信仰的尊重，无法无天。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的想的建立在你什么？你的物质的享受，这就唯物主义。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可怕性，你知道吗？你有时候你真的理解不了我为什么坚决，我鼓励你能不要把孩子送到公立校教育，不要受到公立教育的原因，有很多更深的东西在里面。我跟你讲。你理解不了的，哎，越到高年级学公校那课程的内容，真的害死你，害死你的后代。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我深恶痛绝。我告诉你，物质第一性，什么意识第二性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真的害死人。你都不知道害死你到什么地步，很多中国的传统人都被害到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半死亡状态，你都不知道那个厉害都到什么程度。物质的安逸跟享受导致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文明的这种可怕性、私密性，见不得人，还要把它藏起来。你发现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的。我们每次到故宫的时候，你知道吗？让你，如果你坐直升飞机，其实你不一定要去里面看，说你坐直升飞机在故宫上空盘旋，你会发现故宫的建筑好奇妙，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前一个前院的那个屋檐正好挡住了后院里面所有的东西，稍微偏点角度就看不到里面了。为什么要把它遮盖住？因为里面太丑陋了，后宫乱七八糟，皇帝乱七八糟，那后宫那些什么上千个妃嫔，一年都不能临幸一次皇帝的这个恩泽，怎么办？其实同性恋比比皆是，双性恋到处流行，跟太监之间没有功能都要发生感情纠葛，但这些东西不能让人知道。所以中国的几千年的那个文明是掩盖的，是能躲就躲，能藏就藏，见不得光的。那个建筑风格也是如此，所以他那个屋檐租飘起来，然后刚好说好听就遮住了阳光，阴凉一点夏天，对不对？冬天冷得要命，但是呢里面很多见不得人，要把它遮盖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不然现在导致现在这个文明，这就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是什么，是跟北朝鲜是几乎是比它先进一点点，就这个原因。不叫互联网你知道吗？大陆网、北韩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真的无意要，对，我不参与政治的东西，但是你再去想一想，我们温水煮青蛙，我们的奴性已经是失足了，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要得到主的恩典，我们要来追求耶稣基督真正给我们在真理里面那个自由，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在十几岁我喊出一个口号，说我想做自由公民，结果我母亲说不可能，孩子你太幼稚了，在中国你永远不要这样想，不可能做到完全自由公民。但是我信了主之后，我仍然说我要在中国，我不但要做自由公民，我怎么在中国做自由公民我不知道，没信主有这样的理想，信了主有这样的理想，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这样的理想。那别人说你做到了没有，我说我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有时候会挟制我，其他的基本上还可以。所以这人需要神足够的恩典，怎么靠得住？胜过自己的罪恶，不能完全，但是主要再来，让我们成为完全，我们可以盼望主完美的救赎，仍然是有意义的，成为我们内在的动力。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认为，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水变血这个我们呢，给流人血者喝血，受骗的后果是什么？终必得到报应。所以上帝会来什么呢？公义来审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带来的，当以典型的这里用的什么是宗教逼迫，对不对？在我们信仰上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你看，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承载。他以基督徒被逼迫所代表的，大家就记得了。所以林兴大老刚分享过，对不对？以弗所的骚乱里面，为什么保罗会被逼迫？为什么会被抓？为什么差点要被人家打死呢？因为他破坏了他们赚钱的那个机会，你破坏了他们所谓的享乐，所谓的文明，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信主认识第一位弟兄，他本来是在派出所工作的，后来他信主了。他本来先努力在派出所里边为主做见证，但后来他发现不可能，他每次就跟那些派出所去抓赌，哇，今天大获全胜，抓到了上万几万块钱的那个赌博的钱，干嘛你知道吗？首先拿出一半，抓赌的人每人分一份，一部分上交。这位弟兄说，对不起，我不要，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要。当然那天怎么说，第一，你很了不起吗？你很清高吗？就你不爱钱我们爱钱吗？他自惭形秽。第二个可能性，你这小子是不是将来打算告发我们？你是明哲保身，对不对？所以他无法被那些人所接纳，无法被那些人所，不但不会被欣赏，相反，你什么意思？不拿也得拿，你拿也得拿。他觉得好为难。最后这个弟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辞职不干了，我不干了。为什么这样干我不行？我不拿也不行，我拿也不行。那我拿了这个钱我还不能够奉献。他知道因为这个钱不干净，你明白吗？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跟那帮中山一路的那些张建先生已经来小组聚会，当时是他卖毒给那十几个年轻人，都因为他卖给他们了，都吸毒了，都铁路集团的那些高干子弟的儿女。就后来张建请我到他家说，好，我信主了，请你来跟这些人来抢新生命嘛。我很高兴去上课，结果一课还没讲半小时全跑光了。为什么？都已经发作了，都跑了，没办法了，受不了的，无法忍受，无法在那里面对这个什么。所以这就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世界贪心啊，跟那个毒瘾的捆绑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结果毒瘾的捆绑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而已。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来到教会？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小组的查经？很多人为什么能躲就躲属灵的这个意义的活动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这个物质的享受对人的吸引太大了，对物质的追求是好永无止境的，弟兄姐妹。而且你带来的什么叫言为心生，那个羡慕嫉妒恨的那种，在你心目中有多少常常一瞬间就会发生的那种羡慕嫉妒恨在你心里面，这都是你在追求物质的享受的一个表现。我得给嘴里面跟他讲出来，也给他懂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道理，怎么给一个什么道貌岸然的这个理由，其实你都是在面对这个危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避免怎么去抵挡。所以请你有机会要专注在你所上帝给你的使命上，工作认真工作，好好的尽你的本分，无论是属灵的工作还是属世的工作，在世界上的工作，好好的去完成你的使命。当你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你最好贪心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旁边，如果你控制不了，最好把它关机，再不行把它砸掉，你不忍心交给我，我帮你砸。就说你在一段时间内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这个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好的训练。工作好好工作，当你跟一个弟兄姐妹在聊天的好好聊天，当你灵修好好灵修，睡觉就好好睡觉，运动是好好运动，不要三心二意，从这里好好的对付自己。所以现在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所以我看到很多不信主都在什么喊呢，求你拯救我吧，救救我吧，让我能够把手机放弃吧。好像呢喊的口号越响怎么样呢，越放弃不了。这就是现在人的可悲。所以我们要看好，我们今天只能讲第三碗结束。好，第三碗是什么？第四碗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是物质享受，江河文明所给人带来那种舒舒服服的 那种文化，那种安逸，不思进取，然后开始给你娱乐至死的这个文化，让你享受现在的安逸。我告诉你，就是在什么，就在这个并不是很物质很缺乏到没有不是很富有的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我跟你讲哈，最危险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祖一辈、祖祖辈辈，特别第一代的到城市打工的那些父母们，含辛茹苦没有问题，忍辱负重没有问题，你发现没有？被老板骂两句有什么了不起啊？面子值多少钱啊？能够，我要生存嘛，我能够拿到几千块工资不得了了，在家里边三百块钱都没有，在外面能够几千块钱工资，那真的不得了啊，对不对？就现在很多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之后，签证过期了，我死都不回来的原因在哪里？我宁愿在美国什么跪着活，我不愿意在中国站着生呢、啊，因为他就觉得不一样了、啊。人家说，哎，在美国的生活啊，那个美金确实值钱啊，没办法。然后呢，生活也确实好啊。当然，知识分子说我还更追求精神解放，在那边实在是人性之道更大的解放。就你发现，又面临更大的危机。只要你没有对上帝的追求，你不是对真理的追求，我告诉你，在美国更危险，肯定更堕落。除非你对上帝的那个专注，你对信仰的这种热忱，才能够保全你，避免这个世界物质文明对你所带来的那个诱惑破坏，最后让你甚至面对死亡的危机。好，那我们看第四碗是什么呢？我要给你看第四碗是什么？倒在日头上，对付仇敌的撇除之势，一味的享用大自然。这是你看到没有？这是第四位天使怎么说？把天使，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火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什么归给神。这里看到了，干硬的人仍旧干硬，没有上帝的灵开启的人，人是越久越恶。这些事情发生，也就是说，他用什么？倒在什么日头上，日头用于烤人。那么我们说关于天空的日月星辰，也是上帝什么所创造的，第四天所创造的美好的东西，让你能够分节令，对不对？能够一年四季的更替，对不对？甚至昼夜的更替，对不对？春夏秋冬。但是人类犯罪之后，这些东西神造日头，造好人也造什么歹人，没错，像监狱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上帝就让这个罪恶的人类呢，还是一味的享用大自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资源匮乏，大地啊，母亲也开始被你掏空，对不对？开始滥开滥发资源，人类不断的品尝苦果，无论是森林的开，无限制的砍伐，对不对？那些很多动物濒临什么绝种，对不对？然后江河湖泊的污染，甚至你人为的去改变水文之背，人类要承担后果。这是说上帝的工作，他不是只是说我一下子把所有的灾难突然就直接发生，神的震怒也是缠在他身上。神最后有公义的作为，他要毁灭所有有心智的东西，但是上帝也是让你不断的震怒在你身上，让人类为你所谓的罪恶来不断的去买单，不断的去让你承担那个后果。所以这个求主来怜悯什么呢？这个我们看到什么呢？倒在日头上怎么样呢？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暴露受骗的原因是什么？对大自然的无知。哎，人说不可能啊，现在科学发达了，科学很发达，怎么可能对大自然无知呢？我跟你讲，你没有认识大自然背后的什么，自从到天地以来，甚至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如果透过大自然，你不能认识那位创造者，那位全能者， 与大自然是无知的，永远是无知的，永远最多只能知其然，你不知其所以然，愚昧的，跟文盲没有区别的，这个比文盲还要盲，什么心盲，眼，因为耶稣也讲眼瞎，眼睛是瞎的，而且不是肉眼的眼睛瞎的，是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所以怪不得他们不懂得保护大自然。一味的为我所用，一味的利用别人成就我的梦想，所以到一个程度想用大自然成就人类的梦想。上帝赐给中国人一条长江一条黄河，所以长三角珠三角，香港因为，当然你觉得是因为它是靠近四面有海吗？那也是，它有它的优势。你看世界所有的，要么就著名的海港城市，要么就有一个什么河流的文明所带来的所谓的经济的发达。我们说为什么在华东又怎一世，为什么相对来说，你注意看，既不靠海也不靠那个大的江河的，基本上都是比较落后地区。那为什么以前的中国的东部发达西部落后？因为它不靠海，也不靠，再不靠什么江河湖泊的那个关键位置，你确实没有办法发展。虽然当然现在宗教是发展的，所谓的物质文明是发展的，现在它是滞后的，它比原来进步了，但它总是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沿海的，所以永远也没有办法超越什么长三角珠三角。但是现在要面对危机了，面对什么危机？你滥用资源，你一味的享用大自然，却不对大自然有所保护，有所珍惜，你就要为此付上代价。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能够明白的，全球气候什么是不是变暖呢？我不敢说这个，也说是要么变成两极端，忽冷什么忽热，忽汗忽涝，神经错乱。现在不是人类神经错乱，是大自然神经错乱。上帝没有，上帝掌管，但这些人他没办法明白，意味着什么？更加什么亵渎什么天上的神，你看到没有？所以看到说明的原因什么？叫大自然的无知导致什么？你看到被考之人亵渎神，说明的后果因不知节制而自食其果，却又怨天尤人，这就是人类所带来的第二个灾难，在第四个碗里面带来的是，在这个不但他本身自食其果，还怨天尤人，都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为什么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还在那里算出很多所谓的高深的理论，所谓的专家们就这样被造就出来的，很可怜，不回归真理，不明白我们人生的根本的意义所在。然后所谓的因此这些人发了财的这些人腰缠万贯，所以怪不得以前中国，对不对？你说山西人啊，最有钱的都是煤矿老板，对吧？要那什么，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就在当地什么，就什么掠夺那些自然资源。甚至陕西人实在不行，就是盗墓，他们天山那边有很多的帝王的墓，只要不被抓到，天涯都险。有人因为盗墓发财的。人都有生存之道，潮汕那一带有一个村专门是搞假发票发财的，从村里的第一家到最后一家都是制造假发票。还有在潮汕还有一个村专门搞什么搞假钞的，专门制造假钞，这个村的人就是专门靠这个发财的，好厉害，掠夺不同的一些资源， 以给自己带来说财富的一个丰富。好了，我的时间到了，十一点半，我们开始拜命。我们要求主怜悯，要看顾，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当然，我只让大家看看，我们快速看看什么呢？第五碗、第六碗、第七碗到底有什么呢？我给大家看看第五碗，我们会讲什么呢？是什么灾难呢？是异端的教训，这是第五碗带来的关于兽的问题。倒在那个兽的这个国度里面，第六碗是什么呢？是权位的戏，这就是我们在中国人特别的擅长的东西。这是第六碗，第七碗是什么呢？人定胜天的幻想。好，基本上呢，我就到时候呢，我只是什么，就是人类的什么，整个的文明就被这些东西什么毒害的，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系统就是七个系统。你仔细有机会等我讲完之后再研究，你把这七个放在一起，人类所有的文明不会超出这七个方面。上帝就是要公义的审判，把人类的文明翻个底朝天，让你无处躲藏，让你无法有漏网之鱼，让你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把你翻出来，让你看看那个丑陋不堪的那个面目。所以上帝把它让你明白，应该被毁灭，应该被上帝的公义、他的怒气、他的火的审判必然领导。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真是一个完全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能够理解的这位伟大的创造主。你也是一位伟大的护理之主。主啊，感谢赞美你。然而主，你更是一位救赎主。主啊，你能够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人类的无知和悖逆，你竟然能够无条件的拣选一小批属于你的人，开启我们的心窍，透过你十字架上的救恩来洗净我们的罪，就是圣灵的内住，开启我们瞎眼的这个瞎眼的这个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的奇妙，让我们来明白主你自己的伟大。主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世界上自从该隐开始开创了人类的所谓的文明，无论是所谓的大陆文明、海洋文明、江河文明，甚至所谓的大自然的文明，人类偏偏为此来承担其实难以承受的这个后果。主，我们求你来怜悯，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让我们去愤世嫉俗，也不是让我们去悲观绝望，也不是让我们去与世界抗争，乃是让我们更好的来依靠主，来信靠耶稣基督与自己的奇妙的救恩，更加渴慕上帝从上头来赐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怎么去能够对这世界的福音的负担更加的来强烈的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同胞的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看到了我们的很多同胞，实际上还很多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却不明白。当然主你的公义要审判一切，但是我们是愿意我们更多的同胞能够蒙你的拣选，蒙你的拯救，蒙你在十字架上能够所得到你奇妙的救赎。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的看顾，祈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怎么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警醒，避免受到魔鬼的引诱，过分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忘记了我们每一天如何的来信靠主，来跟从主，怎么分别为圣。主也避免我们参与了这种一味的 所谓的开发大自然，掳掠一些不该有的资源，去亏欠上帝的荣耀，去破坏我们身边应该保护的那些自然的资源和环境。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使得整个中国也好，世界的气候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走向危机，特别是中国最近所发生的水灾，是吧？无论湖北到广西，甚至重庆，甚至现在面对安徽、江西，甚至到江苏、上海，都要面对长江一线现在面对的危机，以及甚至广东也要面对一系列水灾的危机。求你的怜悯来看顾，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儿女们能够时刻警醒，经受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更好的来，就像以赛亚一样的，神你让他看到了以色列将要产生的悲惨的境况，也看到了以色列的罪恶，但是却让他仍然对以色列、对希伯来人产生沉重的负担，不是自暴自弃，不是愤世嫉俗、孤芳自赏，乃是在他同胞的需要上看到他自己的责任，这就是爱。谢谢你，实际上的爱来给我们，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活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却不是回避这个世界，也不是超脱这个世界，来让我们怎么去与主同工，来挽回这个可以挽回的你要拣选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为你发光。谢谢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